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改变朝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承认俄罗斯与川普竞选团队相关人员有联系；美军增建网络预备军，具备网络进攻能力；俄罗斯的评论人士说，今天中国政治犯的处境要比以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差；为多次被殴打和遭到酷刑的北京人权律师江天勇担任辩护的两位律师控告长沙公安局长违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援引一份菲律宾政府的文件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在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电话交谈中称，他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意识到中国改变朝鲜也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呢，该报透露的记录同时显示，川普仍然希望中国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向杜特尔特询问中国是否拥有对金正恩的影响力，杜特尔特回答说有，最终的王牌在中国手里。杜特尔特随后表示他可以跟习近平通话，强调让朝鲜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川普请杜特尔特带话说，你告诉他我指望着他呢，我跟他关系不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本月初中国国家主席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话中，两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华盛顿邮报从一名匿名的菲律宾政府官员那儿得到的这份保密的电话交谈记录，该报道报道说白宫的一位官员证实了这一份通话记录的准确性，但是拒绝对外国泄露文件进行评论。川普和杜特尔特4月29号进行通话，主要议题是解决跟朝鲜有关局势问题。美国总统川普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拥有核武器的狂人，他说不能让一个有核武器的疯子逍遥自在。接下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在美国国内引起相当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美国国会星期二举行了听证会，总统川普据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高层领导人否认川普竞选团队跟俄罗斯有勾结，这个事情可以说成了这紧张的一天当中被主要谈及的话题。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就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一事带领司法部展开广泛调查，而国会呢对此事的调查也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山周二召开听证会，在这紧张的一天中，有关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在这一次有了些许答案。
I encountered and am aware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That revealed contact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我遇到过，也知道有信息和情报显示，俄罗斯官员和与川普竞选团队有关的美国人存在联系和交流。这让我再一次对俄罗斯人是否能够与那些个人建立合作产生疑惑。
Such individuals, and it raised questions in my mind again whether or not.The Russians were able to gain the cooperation of those individuals.
布伦南去年是中情局这一美国顶尖情报机构的领导者。他说他曾就俄罗斯肆无忌惮地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一事警告过俄罗斯。俄罗斯人的干涉活动包括招募竞选团队的官员。
那些走上叛国之路的人通常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已经有些为时太晚。
对于调查员们来说，在被川普解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按照其宪法权利拒绝出席入罪作证之后，厘清真相之路就变得更加崎岖。弗林一案是解决通俄门谜团的一个关键部分。 布伦南对国会议员们表示，福林案最终将由执法部门定夺。在布伦南作证数小时前，有报告说川普总统要求两名美国高层情报官员公开否认与俄罗斯有勾结。其中一名官员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将不会提及这一指控。
我不觉得描述与总统进行的讨论及对话是恰当的。
科茨对参议员们表示，他避开了政治考量，并对机密信息泄露非常担忧，这引发了一名参议员的质询。
如果川普总统担任我们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职位的话，他告诉俄罗斯人的可能将被认为是所有消息泄露的源头。对于总统来说，与俄罗斯政府共享机密信息不危险吗？
科茨对国会表示，总统出访阻碍了他与川普总统谈及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信息泄露一事。这仅仅是推动国会调查继续进行的众多担忧之一。与此同时，特别检察官穆勒也开始展开其调查。美国之音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川普政府5月23号所推出的新财年政府预算报告。在这份草案里面呢，把基本的国防预算提升了 10%。 关于这点，防务鹰派人士还有国会的民主党人都对这个预算提案提出了批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白宫正式提出将2018财年基本国防预算从本年度的5220亿美元提高到5740亿美元，年度增幅达10年来最高。加上主要用于反恐的海外应急行动经费650亿美元，川普政府提出将新财年的军费总额增加到6390亿美元，达到自2013财年以来的最高点。依照这份国防预算，美国计划在下一个财年中添置的尖端武器装备包括70架 F-35 第五代战机、7架 P-8A 型反潜侦察机和2艘维吉尼亚级核潜艇。其他优先项目还包括核打击力量的维护、网络作战和防御能力的提高，以及定向能和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制。军方官员们多次表示，美军会将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为了节省防务开支，川普政府还提议将美国向友邦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方式从目前的无偿援助改为无息或低息贷款。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会因此更多地转为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廉价的武器装备。川普政府上任后提出的第一份年度政府预算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主张大幅度提高军费的人士指出，新的国防预算只比奥巴马政府卸任前为2018财年计划的预算高出3%。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将数十亿美元扔给国防，同时抛弃美国普通工薪家庭的做法，只会掏空美国的经济。为了提升国防预算，同时谋求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川普政府提出削减社会福利和制定其他紧缩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英国曼彻斯特所发生的爆炸案的一些情况。现在呢，英国警方表示又逮捕了3人，他们跟调查星期一曼彻斯特一场音乐会后发生的爆炸案调查有关。大曼彻斯特地区的警察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警察执行了在南曼彻斯特的逮捕令，逮捕了那些人。现在还没有那3名男子或星期二被逮捕的第4名男子可能跟袭击事件有什么关联的信息。警方只是说第4个被逮捕的人23岁。英国内政大臣拉德星期三说，星期一在曼彻斯特一次音乐会后进行炸弹袭击的自杀炸弹杀手先前呢已经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拉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还说，看来他有可能这次不是单独行动。 调查人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在试图确定22岁的炸弹杀手萨勒曼·阿拜迪是否是一个人数更多的团伙的一部分。英国全国反恐警察负责人罗莉星期二晚上说，调查正在取得良好的进展，有若干个线索，但是他说有关当局还不能够确定阿拜迪是否是单独行动的。此前呢，英国当局一个负责掌管全国恐怖预警级别的委员会把恐怖预警提高到最高级别。伊斯兰国声称袭击是他策动的，但是呢，英国跟美国警报部门都没有证实这一点。法国内政部长克隆星期三表示，英国跟法国情报部门都知道阿拜迪可能曾经去过叙利亚。星期二，英国警方在曼彻斯特逮捕的一名23岁的男子，但截至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表示这个男子跟袭击事件可能有关联。那么在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呢，世界多国领导人都对袭击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并且对受害者还有家属表示哀悼。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二一大早，拆弹小组对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体育场周边地区进行了彻底搜查。几小时之前，前往这一体育场观看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音乐会的民众奔跑逃生，场面一度混乱。英国警方表示，这是一起由单一炸弹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袭击，并透露死者中包含儿童。
我们正与国家反恐治安网络以及英国情报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很明显，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非常担忧的时刻。
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川普于周二向在此次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并称那些发动袭击的幕后黑手是邪恶的失败者。
我对那些在这场恐怖袭击中严重受伤的民众以及许多被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川普总统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强调不能再继续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戮。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o many young, beautiful, innocent people living and enjoying their lives murdered by evil losers in life.I won't call them monsters because they would like that term.
我们绝对团结一致地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那么多年轻、美丽、无辜的民众，他们享受生活却被邪恶的失败者谋杀。我不会把他们称作怪兽，因为他们可能就喜欢这个词儿。他们可能还觉得这是个很棒的称呼。从现在开始，我们把他们称作失败者，因为他们就是这类人。就是失败者，今后还会遇见更多的这种人，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记住这一点，这就是我用此次海外之行的最后几天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再容忍流血事件继续发生，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杀。在这场袭击中，还有最无辜的儿童遇害。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以及那些给予他们援助和舒适的人必须永远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被清除出去。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要被摧毁，我是说被彻底摧毁。所有无辜的生命必须受到保护，生命必须受到保护，所有文明国家必须携手保护民众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公民生活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这一庄严的权利。
All civilized nations must join together to protect human life and the sacred right of our citizens to live in safety and in peace.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曼彻斯特发生的爆炸事件是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并与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吉里米·科尔本达成共识，暂停竞选活动。此外，世界多国政要对此次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还表示将与英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达了对袭击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深切哀悼。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此次袭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
中方对于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爆炸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我们向无辜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王毅外长已经分别就此向英方发去了慰问电。
这是自2005年伦敦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52人丧生以来，英国发生的最为致命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表示，场面十分混乱。
我当时说我们得跑，所以我们开始跑，我们冲着大门一路跑回了宾馆，一路上我听到的都是人们喊叫哭泣的声音，所有人四散奔逃，人们全慌了。
事件发生后，美国、新加坡等世界多国都在考虑加强重大体育和演出活动的安保措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以后第一次的对国外的出访。他现在呢，星期三访问了梵蒂冈，计划要会晤教宗方济各，然后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谈话。这是川普对世界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圣地访问的最后一站。川普之前对沙特阿拉伯还有以色列的访问礼仪盛大，而且具有历史象征意义。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报告说，他跟教宗的会面呢，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太自在的地方。下面请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川普总统本次出访的首站，因此沙特对川普给予隆重接待。在以色列，川普戴着犹太圆顶小帽，把手按在西墙上面。川普随后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共同记者会上，对达成一项地区和平协定表达了希望。
我听说这是最难签的协定，可我感觉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相形之下，川普对梵蒂冈的访问更多的是寻求和解。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教宗质疑川普修筑边境隔离墙的计划是否符合基督教义。
Hey boy.
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修墙不知道搭桥，此人就不是基督教徒。
川普反驳说，
一位宗教领袖去质疑一个人的信仰是不光彩的，我对自己是基督徒感到自豪。
教宗方济各上星期从葡萄牙返回梵蒂冈时，在飞机上伸出了橄榄枝。
没有关闭的大门永远都存在，我们必须寻找那些至少部分开启的大门，走进去讨论共同的东西，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宗教新闻社的索科洛夫斯基通过 Skype 视频表示，大多数人都把这次梵蒂冈会晤视为作秀，让两位领袖有机会超越分歧。
I think there's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ings are said during campaigns either to win votes.
我认为人们都理解，竞选期间的言论要么是为了选票，要么是头脑发热。此刻川普和教宗可能都会忘记过去，讨论当今的重要议题。
本次会晤计划不到一个小时，川普随后前往布鲁塞尔会见北约领导人，然后前往西西里出席工业七国峰会。意大利和比利时是川普本次为期九天访问行程的最后两站。美国之音海英莱英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军负责网络作战的指挥官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建立一支有进攻能力的网络作战预备军，来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网络黑客对美国各部门网络系统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指挥控制和通信的莱特尔中将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军具备在网络空间给敌人造成破坏性打击的能力。莱特尔中将说，
我们的网络部队具备阻止对手管控自己的网络系统，破坏对手系统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使用网络技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给网络另一边的对手带来具有震撼效果的影响。
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中将格尔代说，美军正在硅谷、波士顿和德州奥斯汀这些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做出更多投入。
戈尔代说。
现有的采购过程一般都很漫长，为了让战士们获取新的技术，我们通过国防创新试验单位不断地增加投入。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试点单位直接与美国科技前沿的私营公司和实验室合作，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军事应用，避免传统政府采购中常见的繁琐程序。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保罗·康宏说，陆军正在马里兰州、波士顿和匹兹堡等地区建立起21支网络防御小组。他说，陆军采取移动训练的方式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美国国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说，俄罗斯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攻击暴露了美国的薄弱，美国的网络部队目前把重点放在网络安全的技术层面，在进攻方面重视不足。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最近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军的网络能力缺乏在探测、反击和进攻方面的训练。莱特尔中将在作证时表示，需要让美国各部门的网络系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入侵活动更具抵抗力，铲除系统中的许多漏洞，但很多部门的网络安全意识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还记得不久前一场大规模的网络袭击攻击了世界各地的公司还有政府，这就显示了人们在现在网络安全还有科技与时俱进的时候呢，人们所面临的挑战有多严峻。美军为了挖掘硅谷还有新科技新创企业的创意跟速度，建立了一种新的方式。下面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脚步来看看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
卡佩拉空间公司看上去和其他硅谷企业没什么两样，人们在电脑桌上编程序。不过这家公司有一个特殊的客户，美国军队。
我们喜欢和政府合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帮政府省钱，给政府带来他们不具备的能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拯救生命。
巴纳扎德是一名来自伊朗的移民，他现在制造的一种特殊卫星只比鞋盒大一点。
这其实是一种军用技术，军队的问题是他们用的卫星体积庞大。
卡佩拉公司能制造比传统军事卫星体积更小、价格更低、速度更快的卫星。如今通过美国国防部新成立的国防创新试验单位，美军可以更快地成为卡佩拉卫星数据的客户。
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有些东西具有保密性，必须得到保护。当然，我们的士兵接触到的一切都可能关乎生死。
因为这一原因，军方倾向于尽可能规避风险。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一项技术成熟时，才会将其采用。不过，这一科技到那时可能已经过时了。科技新创公司的文化完全相反，在这里，风险和速度驱动创新。
你可以迅速向市场推出一款适用性很低的产品，然后以最快的方式从中学习，并如此反复。
在最近举行的米尔肯研究所全球大会上，硅谷专家强调与日新月异的科技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政府的计算机系统采用的不是最新的操作系统、加密方式和机制。
最近的全球网络攻击事件证明，要走在威胁的前面是一场持续的竞赛。坐落在硅谷的这栋建筑里，国防创新试验单位连接起硅谷新创企业和美国军队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
科技一直在改变，如果你只有那些老旧的系统，这只会给坏人更多的时间来找出你的脆弱之处在哪里。如果你也不断的演变，这就是一场黑客和自卫者之间的猫鼠游戏，我们想成为这场较量的胜方。
国防创新试验单位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与军队合作涉及的那些繁文缛节。自从这一机构设立以来，国防创新试验单位已经与美国和世界上30多家科技企业进行了合作。卡佩拉空间公司计划在6月之后发射卫星。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加州山景城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第52届非洲发展银行大会目前正在非洲之外的印度举行，为期到26日。媒体报道，这次大会不仅将要加强印度非洲的接触，而且呢，印度跟日本还要讨论携手推动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分析人士说，通过这项计划，印度跟日本试图平衡中国提出的连接欧亚跟非洲的一带一路这个战略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2日到26日，来自54个非洲成员国和27个域外成员国的将近3000名代表聚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首府甘地纳格尔，参加第52届非洲发展银行大会。在星期二的演讲当中，印度总理莫迪指出了非洲对印度的重要性。他说，非洲是印度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他还说，作为印度总理，他几乎走遍了非洲的每一个国家。印度与非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印度与非洲大陆的贸易额每5年翻一番。在非洲，虽然比不上中国，但是印度已经成为比日本和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将近15%的印度直接投资进入了非洲国家。印度斯坦时报还评论说，这次大会也反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担心在美国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在经济和军事联系上做得不够。报道说，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更是让新德里觉得必须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印度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都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财相麻生太郎率领的日本政府代表团。据报道，日本将与印度讨论携手推动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去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这项计划。印度财长贾特里不久前访日时，在双方的会谈当中再次提出了这个合作协议。自由走廊计划是通过修建基础设施来进一步推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和投资。星期三，日本和印度将分别在非洲发展银行大会的分会场与非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开会，商讨联合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鉴于印度拒绝参加5月14日到15日的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印度快报的报道说，印度主办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以及日印与非洲代表讨论自由走廊的问题，一定会被外界看作是印度为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推出的战略。由于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引发了印度的不满。印度外交部在5月13日发表的声明当中称，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无视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业务计划。印度经济时报5月1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以一带一路扩大沿线国家影响力，印度与日本决定合作推出一个多元化从亚太到非洲的基建计划，即所谓的自由走廊计划，携手在非洲、伊朗、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新建多个基础建设项目，以平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根据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目前新德里和东京都有打算投资东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项目。日本有望加入印度在伊朗重要的战略港口恰巴哈港的扩建以及毗邻经济区的开发计划。在斯里兰卡的东部，两国则有意加入战略要地廷可马里港的扩建项目，同时还有可能共同开发位于泰缅边界的达维深海港。目前，印度、日本已经开始各自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以平衡中国在相关区域的影响力。2015年5月，安倍晋三宣布，今后5年大约投入1100亿美元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当中。该计划是促进日本推进基建发展的专门的倡议。印度经济时报援引印度卡内基分析师巴鲁阿的文章称，印度和日本不断加深的经济合作关系源于两国都意识到中国试图通过投资邻近国家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中国试图同时打造海陆基建项目的走廊，从而连接亚太与欧洲。当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最终达到打通亚洲的目的时，印度和日本必然寻求类似的做法。巴鲁阿还称，印度对中国的海陆丝绸之路都有战略上的担忧，
出于安全考量，新德里推动与日本的紧密合作，以回应北京的扩张行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上个周末的报道，中国当局在2010年到2012年当中呢，处死或者是监禁了将近20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那么报道中呢，没有透露任何一个消息来源的名字或是被处置的线人的身份，报道的真实性引发议论。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他在5月23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的常态。他说，
抓到间谍之后，他应该不会是把他杀害，除非是在冷战时期，而且是比较急迫性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去处决间谍。那为什么？因为间谍他有他的价值，他有他的情报价值，因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跟一般的常态比较不容易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可以查证的讯息？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官方所公布的，大概也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有做说有或者是没有，那么只是说根据这个所谓的有关的法律呢，去进行一些的这个处理。因此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讯息，但是也可能他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查证的一个来源或者证据具体的证实，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隐蔽的战争，他不像我们一般的刑案或者犯罪，他可能很多的证据就可以当成一个呈堂证物，就可以做个指控。
那么谈到了情报呢，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上周公布中国第一部国家情报法草案。这个新法赋予中国情报部门更多权力，除了范围扩大到境外，当局呢也有权对外国嫌疑人进行监控和调查，对阻碍情报工作或者是泄露国家机密的人，可以用行政拘留这个方式来扣押嫌疑人。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5月2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他就谈到中国政府该防的是内鬼泄露情报。他说，
就是出卖机密了，那么为了自己的各种利益，包括像王立军，那么带着大量的机密，那么逃向那个美领馆，那么包括那么也有就是传说，就是令计划的那个就是李令完成，那么在美国化名叫王成，那么他也有就是各种那个爆料了，带到了美国，那么作为了就是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像郭文贵，那么郭文贵了，他就带了大量的爆料，而且不断的爆料，那么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呢，那么当然他会那个就是来那个应对，那么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他头痛的事情。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目前呢他的一个方法呢是错的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他现在呢把这个就是保密法了，那么针对的是所谓的打探那个情报的人，那个刺探情报的人，或者是外国的国外的这些机构或者个人。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因为作为任何普通公民，我们呢基本上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是情报，什么不是情报。所以我们呢如果用比如说用那个就是GPS， 我们可能会查你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在你的图书馆呢那么阅读到你很多东西。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应该针对就是你内鬼，你内部的防范，如果防范的不好，那么让别人呢知道了，别人可以那个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呢能够就是解读你的东西。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他的犯错，而是你整个国家的安全机构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他的主要的那个目前的呢防范的方式呢，他是把他的问题呢推给了所谓的外在力量，一个外部的因素，他没有说怎么样整肃自己的国家安全的机构，让他们做好保密防范工作，让他们的不致泄露，让他们的人不要对自己的党国呢进行背叛。
刚刚呢是夏明教授谈到说，中国政府应该防的是内鬼泄露情报。那么中国情报法，这个中国要出台的这个法案呢，对国际情报工作有多年研究跟观察的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他也在接受郑玉文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法律的空间太大了，可能导致中国政府乱抓间谍，也可能使中国公民在国外的处境艰难。
认为这个法律的空间，这个空子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间谍，什么是间谍行为，对间谍机关的认定，这个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公认的标准，国际 情是绝对是要有一致的标准，而不是说你认为这件事情是间谍行为，而其实在这严格的从技术角度来分析，这不构成间谍行为，那就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争端，最后乱抓间谍的结果会使中国公民在外国的警域会更进一步的这个处于不那么比过去更艰难，比如说你在美国的公民方方面面，你找搞别人，别人也会防范你，这是一个，而且会给中国自己的间谍行为带来严重的困扰。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平可夫他也提出中国现有的情报机构区隔模糊，不受法律有效的限制。平可夫这么说，
很清楚，中央情报局是没有在国内逮捕权的，也没有搜查权的，他只有在国外的派遣权，而在国内拥有逮捕权是 FBI， 是这样的情况。俄罗斯的情况也一样，对外情报局在国内是没有逮捕权的，法律的区隔非常清楚，所以中国的情报机关拥有这个搜查权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权，那这是指什么？还是国家安全部既有派遣权，既有在国外的活动权，又有在国内的逮捕权和搜查权，这样就处于一个情报处于无法受到有效法律控制的状况，没有办法监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万成。俄罗斯的评论人士认为，今天中国政治犯的处境要远比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差。苏联时代也曾经使用各种手段来迫害政治异议人士，可是呢，当时西方世界比今天更加关注人权议题。有关的详细分析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治犯议题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关注。苏联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逐渐兴起了持不同政见运动，恰好在50年前的1967年5月下旬，前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掌克格勃。安德罗波夫1956年曾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匈牙利民主浪潮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他在担任秘密警察首脑后，逐渐把克格勃打造成为巨大的安全情报帝国和苏联严密监控社会的机器。安德罗波夫特别在克格勃内设立第五局，专门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迫害手法和镇压手段各种更样。特别到80年代初时，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几乎全部陷入瘫痪。但分析人士说，与那时的苏联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犯更受到严酷对待，处境更加险恶。熟悉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伊赫洛夫说，克格勃人员从未直接敢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酷刑，惩罚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手段通常是把他们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伊赫洛夫说，苏联当时有两个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一个是比尔姆36，另一个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莫尔多瓦共和国。关押在比尔姆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被认为都很幸运，因为那里的犯人都以知识界人士为主。伊赫洛夫说，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们也受到牵连迫害，有的人被单位解雇，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同中国被捕维权人士和政治犯有时上电视和公开认罪一样，苏联时代亦有过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电视公开忏悔或是在报上公开认错的事情发生。伊赫洛夫说，克格勃当时对持不同政见者们了如指掌，因此在审讯时并不太关注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细节和周围的联系人士，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摧毁持不同政见者的意志上，让他们公开忏悔能够羞辱持不同政见运动，并且能够展示给其他的苏联政权的批评者们看。与今天更多关注同性恋等内部问题不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更多关注人权和民主，特别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 苏联领导人每次出访西方时都会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关议题也是主要的讨论题目。伊赫洛夫说，西方国家现在都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人权和政治犯的关注根本无法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关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相比，但西方社会当时关注苏联人权议题同今天一样，有时也会遇到阻力。伊赫洛夫说，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出访时，苏联领导人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但对勃列日涅夫施压有时因为基辛格的干预而中断。40年前，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应该对苏联施加公开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苏联会更不听话。他们主张台面下的外交，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为此讨价还价。伊赫洛夫说，虽然秘密外交的结果可能导致苏联多释放几名持不同政见者，但对更多的很不出名的苏联异议人士却带来很大的打击，因为更多的苏联异议人士当时非常需要知道，他们的活动不是单枪匹马，而是获得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伊赫洛夫说，同当时西方媒体报道持不同政见者的议题相比，今天的中国政治犯受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也远远不足。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持不同政见者当时是许多在苏联西方记者报道和关注的焦点，那些西方记者们非常有勇气，他们冒着被苏联当局驱逐的风险与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报道他们的活动。卢卡舍夫斯基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最早对外联络就是同那些在苏联的外国记者们接触，这些外国记者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你在从事抗议活动时，如果你感觉到没有人知道你的活动，你会觉得非常艰难，而那些外国记者们却能报道向外界传递你的活动信息，让你感觉到自由世界都知道你所从事的事业。卢卡舍夫斯基说，这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苏联当局对待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那些较出名的人，一直没敢下重手，比如对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一直拖到1979年才将他流放，但始终没有敢对他判刑。对待另外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外长利特维诺夫的孙子也采取了相类似的处理方法。伊赫洛夫说，同中国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比，苏联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刑时间相对较短，而更多采取流放手段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比如把他们和家属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人在当地有的从事清扫工等工作，如果有毕业文凭，一些人也会被安排从事技术性的工作，流放的地方一般会给他们提供宿舍或是公寓住宅，一些不太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会被流放到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时代积极使用的另外一种迫害手段是把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苏联心理学界当时因此被赶出有关国际学术机构，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恢复资格。伊赫洛夫说，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先是被送入著名的莫斯科谢尔伯斯基精神病院进行1个月的诊断，然后被送入其他的几处地方精神病院关押，他们有时被注射特别的药液制剂。卢卡舍夫斯基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们都非常团结，当时许多人自愿组织起来为被捕关押人士提供各种支持，比如寄送信件慰问鼓励，送去各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些支持都非常重要，因为被关押的人会获得重要的精神鼓励，他们会觉得没有被人忘记。伊赫洛夫说，每当有人被捕、克格勃搜查或是法院审判时，都会有很多人赶到现场表达支持， 支持者们当时组织了很严密的网络，甚至还捐款帮助家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曾经代理众多敏感案件、多次被殴打并遭到酷刑的北京人权律师江天勇，遭到当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将近六个月的时候呢，他的两位辩护律师最近控告长沙市公安局局长，要求追究侵害律师职业权的法律责任，责令允许控告人会见江天勇，来保障控告人跟江天勇的通信权。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餐饮网星期二消息，广州律师陈进学、广西律师秦陈寿5月19日向湖南省检察院控告办理江天勇山巅案的长沙市公安局的局长唐向阳。控告信表示，两位辩护人先后六次向长沙公安局要求会见江天勇，但都以会见有碍侦查或可能泄露国家秘密遭到拒绝。控告人认为，律师会见是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和律师的权利，虽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律师会见需侦查单位许可，但并不是一概禁绝律师会见。江天勇自2016年12月1日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今已近六个月，侦查单位有充分时间侦查，有碍侦查的情形应已消失。控告信强调，今年3月1日和2日，长沙市公安局安排官媒采访江天勇，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长沙市公安局至今不允许律师会见江天勇，属于严重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行为。此外，控告人多次口头或者书面要求公安局介绍案情，并转交写给江天勇的信件，均遭到拒绝。两位控告人坚称，长沙市公安局局长唐向阳侵犯了控告人的律师会见权、通信权和了解案情权，因此提出控告，要求纠正。江天勇律师之一的秦陈寿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曾亲自向长沙和湖南省两级检察院递交控告信，都被以不同理由拒收，他们只能将控告信邮寄给湖南省检察院。他说，
长沙市检察院他对我们的说法是，江天勇这个案子由国家统一答复，他们检察院不收材料。湖南省检察院他说，我们提交的这个控告书跟之前提交的控告书是重复提交，所以说他们不收。但是我们不是重复提交的呀，之前我们提交的控告书是控告江天勇的办案人员，现在是控告那个局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都没有收取我们的材料。
秦陈寿律师表示，当局一直不让律师会见江天勇，但是却让官媒采访江天勇公开认罪，完全是违背刑事诉讼法程序的做法，是破坏法律。他说，
办案机关绕过律师，通过媒体发布相关的这个案情，我们认为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办案程序的。我们律师应该能够会见这个当事人，但是现在我们律师不能会见，反而记者能够会见，所以说他所说的这个所谓泄露，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这个不成立的。
江天勇去年11月21日前往长沙探望709律师谢阳的家属后，与外界失联，官媒证实他被依法指定居所监居。江天勇今年3月曾在电视上公开认罪，承认捏造谢阳律师遭受酷刑的消息。到6月1日，江天勇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就要期满，目前外界无法得知他此后的命运。秦陈寿律师说，
现在还不清楚他下一步到底会5月31号的时候他会释放张天勇，还是继续给关押转为其他的强制措施，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们也是在等。
同时，江天勇在美国的妻子金变玲5月22日发出消息称， 当局派人在正对江天勇父母家的地方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住在里面，24小时监控，同时还在通往江家的路上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金变灵5月11日分别向欧盟、加拿大、美国、瑞士、瑞典等国的驻华大使写信，希望他们和中国政府交涉。金变灵得到了欧盟驻华使团大使的回信，表达持续对江天勇以及其他709在押人员的极度关注。此外，有网友近期发起的要求当局立即释放709抓捕案目前唯一毫无音信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的一人一视频行动仍在继续，而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和其他维权人士也越来越忧虑王全章的生命安危，不断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今年41岁的王全章是北京丰瑞律所的维权律师，2015年7月10日下午开始与外界失联，被刑拘的理由是山间罪和寻滋罪，家属和代理律师至今始终无法会见到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近期持续发酵的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对中国政商腐败的爆料又出现了高潮。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商之一的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5月22号发表博文否认郭文贵最近的相关指控，并且威胁要向法院提告。郭文贵则回应欢迎到美国法院来状告。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内容。潘石屹长达3000多字的博文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他说谁都知道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势力很大，在中国比天还大，谁敢得罪这样的人呢？潘石屹没有指明老领导是谁，但是这段文字很快便被删改，但是却引发网友猜测，可能是指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潘石屹在文中否认郭文贵指他2006年和其他几家地产商围标北京的摩根中心，也就是后来的盘古大观，称当年被卷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抓案，但是在配合做笔录后就没有再被中纪委找过。据中国媒体报道，郭文贵曾经举报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权色交易，其中一段长达60分钟的录像披露刘志华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过程。刘志华2006年6月被双规，2年后以受贿近700万被判死缓。潘石屹还反驳郭文贵指 SOHO 中国股票中50%是替人代持的，是白手套。潘石屹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称 SOHO 中国是香港上市公司，可以查股权结构。此外，潘石屹还为遭郭文贵爆料的原北京市规划委主任、住建部副部长黄燕辩护，称黄燕是敢说真话、不怕领导的专业人士，当上规划委主任之后给自己定下一条纪律，任何开发商的饭都不吃。潘石屹的博文立即引发网友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要求潘石屹立即在美国法院状告郭文贵，让真相出来。而郭文贵当天也在每日视频中回应称，希望潘石屹能够到美国跟他打官司。也有网友表示，在国内知名度极高的潘石屹发文反驳郭文贵，实际效果是为郭文贵大做宣传，让更多人对郭文贵爆料感兴趣。逃往美国被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几个月来在网上不断放料，并计划6、7月间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加大爆料力度和冲击力，披露他所称的中共高层过去5年的贪腐真相。郭文贵网上的粉丝近期暴涨到几十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一组新闻。英国警方表示又逮捕了三人，他们跟调查星期一曼彻斯特一场音乐会之后发生的炸弹爆炸案有关。大曼彻斯特地区警察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警察执行了在南曼彻斯特的逮捕令，逮捕了那些人，现在还没有那三名男子或星期二被逮捕的第四名男子可能跟袭击事件有什么关联的信息。警方只是说第四个被逮捕的人23岁。英国内政大臣拉德星期三说，星期一在曼彻斯特一次音乐会之后进行炸弹袭击的自杀炸弹杀手先前已经受到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拉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还说，看来他有可能这次不是单独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跟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举行了30分钟的会晤。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中，他访问了三个源自亚伯拉罕的宗教重地。川普总统与教宗方济各首次会面并且握手，教宗看上去神情严肃，总统则露齿而笑。两人在教宗的私人书房坐下的时候，川普对教宗说，与你会面是很大的荣誉。在川普总统在梵蒂冈使徒宫与教宗举行私人会晤之前，教宗短暂接见了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其中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蒂勒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和她的丈夫库什纳。川普总统的女儿女婿都是总统的正式顾问，这次会晤包括交换礼物。在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穆斯林极端分子占领了当地的一间天主教教堂，并将一名神职人员和其他几人扣为人质。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主席维勒拉加斯大主教表示，人质当中包括10名信徒和3名教堂的员工，武装分子要求政府从当地撤军。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任内的第二届和平对话21世纪宾隆会议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而自去年8月召开第一届和平对话以来，缅甸缓慢的和平进程令人感到沮丧。缅甸北部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和军队之间的冲突从2011年开始，而从去年8月后加剧的冲突使得和平的前景变得更加的暗淡，也给12万流离失所的人们造成了不确定性。人道组织联合战略小组的工作人员说，一开始流民们对宾隆会议有很多的信心和希望，他们认为他们离有尊严的安全返回家园的时间更近了，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联合战略小组是在克钦邦和缅北善邦从事人道主义应急工作的9个组织之一。那么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